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来看止观讲记。上一次呢，跟大家提了有十玄门，就是华严一圣十玄门。那谈完那一篇的原文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另外一篇，就是跟十玄门相关而后写的文章，它的是在137页到166页，请各位看止观讲记上册137到166。它的题目是引十玄门论发心之升起，就是说发心我们都会谈说你要发心，要发菩提心，可是我们很难去发出一个说它跟自己是一物，是一物，像我们今天有看到那个牧牛图，对不对？他说他跟对方万物就是他自己，自己跟万物是一片。那我们在这个十玄门，对于我们怎么样去发出这种同体无缘这种发心，怎么发得出来呢？十玄门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理论架构，有时候我们很难直接发得出来，之后我们必须可以透过一些架构性的了解，让我们打从内心去信服他，去信服他，所以我才引的十玄门来讨论这一篇。那我们来开始看它的内文，请翻到137页。引十玄门论发心之升起，摩诃止观之五略，发大心，修大行，感大国，列大王，归大处。发大心怎样升起大心？一切之首成为一切之首，由此开始。自以大师认为发心的升起，但是感应道教而论发心耳，如指堕火堕水，父母稍老就知，此种发心是理观基础上的发心，并非单纯地慈悲为善发心，就它是理观作为基础上发出来的，不是我们凡夫认为的慈悲。所以佛菩萨他们的慈悲事实上是有一个义理的一个观法，那这样的一个理观必须契合佛陀的教导。那感应道交，很多人讲说，那我就是，他堕水火了，我就紧张了。可是你要很清楚，就是他下面讲的就是，只堕水火是父母，不是别人。那这个对象物就是所谓的感应道交。就是感应道交的问题。好，那我们来举文证。引十玄门来谈主因为何感应道交而论发心，于摩诃止观中自以大师引记名云：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自以大师于维摩诘经略疏更加详述，其云：所谓慈悲者，常修不放逸，视众生如一子，以诸佛无缘慈悲拔一切苦，非放逸行。言得安稳眠者，如磁石吸铁，无缘无念即安稳眠。如人自有不病卧寝，自有有病眠寝，实会易耳。若众生无病，即法身实会无因缘之疾。若有机众生有病，即实会法身大悲应之。若尽明同居秽土，现此疾者，净土亦然，乃至有余果报亦尔。他说有些大家都说在睡觉啊，可是有些人睡觉呢是生病了，而后在那里睡觉，有些人呢不是生病，他只是纯粹的卧紧，就是睡觉睡觉而已。他说那慈慧法身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说众生他没有病，他就只是纯粹，他就是法身实慧，他也不会有因缘四现这些疾病。可是如果众生有病，那这个实慧法身呢，遇到跟他有机缘的，就是所谓的佛度有缘人呐、啊，跟他有缘的，那他就会四现大悲去应，而后度化他。之前有学生问我啊，他问我就是一个张师姐，他问我说。法师啊，常常都说人人皆有佛性，可是佛又度有缘人，那是不是代表有些人有佛性但佛不度？ 还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觉得呢？跟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像？人人皆有佛心，这有没有问题？那佛度有缘人呢？那一些无缘的呢？就是他不是这一现在讲的这一个佛，他可能是另外别的因缘或别的人。第二件事情就是像那个我们在阿含里面有个故事嘛，几孤独长者，他不是有个婆婆，他婆婆就是啊，很讨厌那个佛陀，很讨厌佛陀，他谤佛嘛。然后佛陀要去他们家应供的时候，他很生气，想说带一堆人来吃东西，他很生气。后来长者还是坚持想说，之前佛陀已经邀请佛陀去很多次，佛陀都没有去。后来呢，佛陀有一天很久以后答应了他，他好高兴，就在大家家里面大肆的准备，就对。那这个婆婆就很生气啊，想说花这么多钱啊。那佛陀为什么那时候会答应？因为那时候罗侯罗出家了，而且罗侯罗出家都很皮，他也没有答应。然后罗侯罗后来是不是受佛陀教导，然后他就收起玩心了嘛？他之前很皮，他是一个很会说谎的小孩。然后后来他收起玩心，持戒非常的精严，然后所谓就是内密菩萨内密嘛，他是密行第一，对不对？那后来的时候呢，等他都开始可以教化人的时候，佛陀就答应去应供了，就答应去应供。那去应供的时候呢，佛陀有跟罗侯罗讲，叫他去教化那个婆婆，他回避他，因为佛陀知道他跟这个婆没有缘，但是罗侯罗深得他的喜爱，他们过去的缘是非常好的缘，所以呢，罗侯罗就这样子引了那个买的那个长者的心，令他们的长辈啊都归入佛陀的教化当中。所以佛度的，他是度缘分，他会看到这个机运，他会看到这个人众生跟他的缘，而不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没办法。好，那佛陀的话，他们看得到，甚至连怎么样的时机是对的，所以有时候会等待，他们会等待时机。138页，我刚才那一页137页有没有任何地方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各位看到138页。再问一次，没问题的话，请翻到138页。第一行，此用十玄门论感应道交之发心，有两个原因：一，因十玄门的推论架构能够清楚地理解感应道交而论发心。二，因十玄门子区和摩诃子观维摩经略疏论发心，两者相符，就是架构和它的标准，发心的标准、检测标准是可以说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引用。那十玄门里面有提到，唯因度者乃能见之，而复不失因果，不多断长，深入缘起，断诸邪见，实之谓也。当中的唯因度者，深入缘起，就是呼应的必须所度的是有机的众生，就是前面维摩经略疏所谈的有机众生嘛，所以实慧法身他才会以大悲应之。那这一个唯因度者，就他这时候他只有因度者，那不因度者呢，他不会示现。那什么是因度，什么不因度，他必须深入透彻这里面的缘起因果。那随自差别，亦近亦不近，何者？如一若摄时名，即名为近；若据说即无近。他是说，如果我一，他取十个数嘛，举十个数叫做圆成十，圆成一、圆成二，一直到圆成十。他说，如果这个一摄时，这属于近的因，清净的因。然后如果说这个圆成，来看我这边一下，假设说这里面的这一本书，它就是圆成一到圆成十这个集合，所以里面呢就把它分为十个圆成法。那这个圆成九呢，如果我说 一含在这十里面，九也含括这个十，这是叫做敬，因为它就是一个最直接表述的敬因。敬因，那远因呢？远因就是不敬，就是说这个元成一，它含成就它的因，它可以含括现在的空间的另外这一本书，另外这一个不断电设备，另外麦克风，那这样推下去就会一直无尽，然后跟它相关的会无尽。第二个事情，好，那我如果说把这个纸张的来路再去分，那就是无尽，所以它所谓有近因跟远因，所以说据说就是变成你全部都要把它骗，那就会无尽，推演到无尽无尽。好，第十行，若前别体门说者，一即是比一体十，等而十不离一，这就是随字差别，符合无缘慈悲的理观。为什么？第八行说随字差别，所以众生你觉得你所关心的人近还是不近，会随着你的智慧的理解，你对于一体跟你的关系，你的感同身受，或者你把它视而为一，就会变成是有界限。那如果我们凡夫，我们会认为就是这个才是我的一家人，他不是我家的人，这时候我们会不会发得起无缘慈悲？就发不起了嘛。所以说如果我的一摄不止到十，它可以重重无尽，就是因陀罗王，然后也可以呢全部都含括，它是理事摄主办摄具含，它就无尽，所以它就可以无缘慈悲。然后所以说这个一跟一体的它就可以是等而十不离一，所以今天的慈悲心可以发得多广，需要背后有很深的智慧才可以发得广。如果本身背后没有什么智慧，他事实上他不会连元成一都不关心，他所达到的是情执，就只会变成是情执一，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讲说，所以字差别会跟无缘慈悲，这是一个合的，所以他就以那十玄门，然后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哎，无缘慈悲的理观在里面有发挥出来。这个部分有没有不清楚？都清楚，我们就往下咯。好，请各位看到138页第12行二全音篇，华严一圣法界缘起的基点是自体因自体果。智眼大师明确地于华严一圣十玄门第一句话明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义，指出华严一圣缘起的世界是自体法界，界定以自体法界为范围。如此或许会产生另外的疑问，如果菩萨只在自体上用功，如何能算是真正发菩提心？华严又何必谈与外界关系密切的十忍之修为？所以从自体因果修，如何圆满利他菩萨道？此即为本文之发端，以此为代始来论述华严自体因果观与发心圆满菩萨道的关系。你们问为呢？为什么自体上用功却可以圆满菩萨道，直至成佛？嗯，很多人都说，哎，你怎么不去多做一点别人的事嘛？有些很多学佛的啊，都被人家说，哎，你懂学佛的啊，这个事情就帮个忙啊，哎，你学佛的啊，加班就留下来，你学佛啊，所以礼拜六你来轮班，你不都菩萨道吗？那我就会跟，然后人家师姐就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跟他讲，我们佛法讲的是自体因法界，自体法界。哎，他们就这样去跟人家讲，你要说是吗？你们这么自私啊，不是都要博爱大爱吗？然后他就回我，就跟他讲说，博爱不是佛教的，我们佛教讲的是大爱。 他就再回去跟对方讲，很好玩。那段时间他们很好玩，常常就遇到那种同事。到后来他就把同事也带来上课，他说我们法师跟你一次讲完算了，你每次问我什么回去我就问，然后问了再回来。就是如果我就跟他解释说，如果你是真的爱自己的人呐，那你绝对不会只爱现在的自己。假使你像一个人很重视养生，请问一下他只会重视现在吗？不会哦，他还会预留他待会的事情，他就是爱惜他下一刻的健康，所以他现在很严苛的对待自己的饮食运动，是不是？好美食当前，浅尝一口，会不会？会嘛，因为他爱的不是现在的自己，他是为后面的健康在爱惜自己，所以所谓的养食养生不是养现在，是在养未来，为未来打基础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法身慧命的人，你也在养生，请问一下现在的你一定会持戒精严还是放逸？持戒精严嘛，就像他们会克制口腹之欲嘛。所以啦，你在用功的上面来讲，你在自体用功还是在他体用功？自体嘛，是在自体用功。第二个事情是，因为你在自体上用功，那人家讲说，那自体上用功你怎么去做到最好？我们刚才讲的是养生，可是你知道法身慧命不像吃东西这么单纯，它含括的包括于，如果我现在跟众生有伤害到他，不是说你跟他们起冲突，而是说你有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那这时候就是你跟他有造下恶因恶业。我很担心人家都爽说你跟众生的缘要好，就把他想成都是要退缩忍让，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你有让他，你跟他，你有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法身自由。比方说，你对他有杀生、偷盗，你侵占对方的东西为自己的，这就是恶业。那你没有侵占对方的东西为自己的，你只不过就是在相处上，因为他侵占而你距离。维护自己的东西，这个不算恶业哦，你不用一直退让一直给哦，要记得哦。我很担心很多人把它理解错误，所以我们的十恶业是指你杀害对方的生命嘛，你侵占对方的财产嘛，你毁谤对方的声誉嘛，是不是都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嘛。像你看那个口四二，是不是都这一类的？然后身三也是这一类的，对不对？就是你对对方所应该维护的东西，你产生的一个侵占、毁坏、破坏、摧残。好，那如果你是法身慧命，是你将来要修的，那法身慧命不像养生这么小的事情，它含括的是不是就是你未来所有相处的业行，你所有可能成熟的习因跟报因，你都要去善加对待嘛。所以现在你是爱的，是自己养生的人，你在这个习因上面，你就会熏习以食善为首，熏习以无漏善为首，对不对？然后呢，你在报因的部分，就是它的论因的部分，你就会回避恶行，因为你要令善行成熟，而恶行让它都没有合适的田地去产生，对不对？去结种，去，这就是你会到最后啊，反而变成会是，因为你在这里当中，你很在乎你的习因，很在乎你的报因，所以自然而然，你一定会是一个持戒最清净的人。一个持戒最清净的人，必定是一个最不会危害他人的人。第二件事情是，你会最会为别人的立场达到一个弃入佛之之见为前提的决定，不是世俗善，不是世间善，而是以误入佛之之见跟他结下缘的最好的决定。这就是你将来让你的报因助因成熟的时候，他会朝向这个目标成熟。所以 他会不会圆满菩萨道？会啊，而且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会将来都会成为驱鹿佛之之见的菩提伴侣嘛，因为他跟他们相处当中，他所有的一切行都以此为目标，这样子这一段部分就没有疑惑了吧？就是自体如何到圆满自他。好，我们往下21行。首先说明一圣缘起自体法界的概念，即之依着利他菩萨道的实践面来谈自体因果与菩萨道的关系。阐论菩萨道的起点是发心，发身心菩提心，自体因果如何发利他大誓愿来化度众生。请看到139页第一行，即之论述自体因果与修忍得道于一切菩萨无碍地，得一切佛法无碍无尽，最后自体因果圆满，亦能究竟圆满菩萨道。一，一圣缘起自体法界之概说。华严的核心思想为世事无碍法界，亦即无尽法界缘起一圣缘起。此种一圣缘起自体法界的意义和大圣二圣所谈的缘起是不同的。大圣二圣所谈的缘起主要是在离、执、常或执断的种种过失。华严的一圣缘起说明一即一切，他重点在谈一即一切，这样就可以无过不离、无法不同，也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谈的，他的一圣缘起是一个自体的因果，维持以这个为主，所以他在自体的法界里面它开展出来就是一即一切，所以你现在你不会去危害它了，你会维护自体法界，而你的自体法界又跟众生是呼应的，自然就一切过失都不会犯。好好，此种三世一念相即复相入所成无尽复无尽圆融无碍的法界因缘观呢，智眼大师先以树为譬喻说明显说圆成，所以有圆成一、圆成二，这就是所谓的法，举譬说于法，再由这个圆成呢汇通于一圣的缘起之理，所以举法汇通于理。喂，请看到11行，华严一圣十玄门云，今曰教就自体相变缘起者，于中有二，一者举譬成于法，二者变法汇通于理。他说我们要从教法上来谈这个自体相啊，可是却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理解缘起，那他打算从教法上，从教这个述说上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举譬片成语法，说他举一到十的这个数字然后来谈缘成，然后呢再举这样的一个缘成呢，让我们理解缘成和情执是不同的，因此来去了解一圣缘起的理。14行，智眼大师引华严经夜摩天会菩萨云集品，譬如十五十法真一智无量，皆悉是本数智慧无差别。他说啊，像这个法摆在面前数十个啊，那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说在往上推一个数字，一直到无量无量，那每一个都只是自己这个数，不会是别的数，对不对？那每一个都是自己这个数，那请问一下他们当中有差吗？也没差，它就是一个数。好，所以智慧无差别，此中的一是圆成一，是假名而立，不是不变的一，也不是情味一、情执一，这样的一个圆成一呢，就是一圣缘起法界所谓的自体因跟自体果。19行，那了解一圣法界缘起的自体因跟自体果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来看十玄门的一个举譬变成语法，这个部分分为一体门跟同体门。一体门就分两部分， 一个是约相说一中多多中一，另外一个是约世说的话就是一多一即多多即一。那这探讨一中而后解无量，由一去解无量，无量当中去了解一。那下面有引一段文来说明一是一个圆成的，如果在无限的字体因当中有一项字体因缺乏，那现在这个圆成的果就不会成。同样的呢，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直到无量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你不论顺数下去逆数下来，如果这个字体因果的成立，就必须一项全赖圆成。所以一四零页第一行这个引文，若顺数从一至十向上去，若逆数从十至一向下来，如一者一缘成故，一中即有十，所以一成故；若没有十，一即不成，无性缘成故，一即一中即有十，所以一成故。二三四的一切皆成，这里上次解释过就不用解释了哈。第四行，以上是议题门当中约相探讨一中多多中一，接着按理来说一即多多即一，这是例题门的另一部分。好，引文，凡同前门中向上去向下来也，如是一即十缘成故，若一非十，十不成也。从上向下来就是从上你往上上下，或者你下来也是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十即一缘成故，若十非一，一不成也。这段引文呢，是说明从理的角度来谈，一即是十，建立在一和十每一个都是缘成的前提，都是缘成法的前提，所以这个一和十都可以用来表示自体法界，因为它都是自己是一个缘成，它是缘成一缘成十。那这样的一个自体的因自体的果的缘起呢，一旦在一不同成立的时候呢，那十也不可能成立。这样子是说举譬变成语法当中的一体门部分，有没有清楚？我上次好像有讲嘛，我说叫你们看眼睛嘛，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可是当你看到我看到你的时候，请问一下，我当中有没有你？我当中有嘛，因为你的影像在我的眼里面，可是我眼中的影像的那个你不是你嘛，可是你又不能说他如果没有你也不会有我啊，因为我的眼就没有你的影像，那已经不是我，而我的眼应该有你的影像嘛，这就是一体门，这样很清楚了哈。所以如果缺你，我就不会成立啊。这样讲，我上次讲的好肉麻哦。可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你把它换成模拟宝珠嘛，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珠子嘛，我只好用眼球讲。模拟宝珠就是这一颗珠子在这里，它有辉映，比方说这颗珠子是白色的，它有辉映当中的绿色、红色、黄色、蓝色，这其他的五，这等于是五颗珠子在这里辉映。那这一颗白色珠子它辉映其他的珠子的时候，如果把其中一颗珠子拿掉，它也不是刚才有辉映红色珠子的那一颗珠子啦，所以它现在称为这一颗白珠子，事实上它当中事实上已经有辉映到红色珠子啦。所以如果红色珠子被拿掉，它也已经不是这一颗我们在讨论的珠子啦，对不对？可是你说它灰白色珠子上面所辉映的这个红色珠子又不真的是它所辉映的那一颗珠子，可是你也会认为它是那一颗珠子啊，它所辉映的是那一颗珠子，可是这两个是一体的嘛。 OK， 讲珠子就不恶心，讲眼睛有点奇怪，可是讲眼睛你会就会觉得诶真的哦，比较更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把你的眼睛拿掉大家都很怕。有一次我们打坐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假使啊你的视觉跟听觉你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一个？很难哦，因为很多人老人，很多老人家一失聪之后或者重听之后，他们就很孤僻耶，因为他很担心，越来越疑心啊。所以你虽然眼睛看到，可是也不见得代表就 放心欸，可是眼睛看不到又会变成是你依赖人家。哎，我就觉得，然后他们大厂的大部分都第一个反应都选视觉，可是我就跟他说，可是很多人都开始重听，还没有听不见就开始疑心，然后就过得很痛苦。他们说那我们选听觉，我说可是问题是你就必须依赖别人。他就说哎呦怎么办，我说你应该赶紧发愿，师父我们要六根具足。不要被我骗了。所以你们刚刚又被骗了。因为我们学佛者就是希望什么六根具足，好好学佛嘛。哎，所以要时时记得这是一个功德，这是一个要用心祈求的。神智清明，六根具足。好，十三行，同体门和异体门是相似的，一个是约相探讨一中多多中一，一个呢而且是约理来说一即十十即一。同体门和异体门在对于一中多多中一的探讨是非常的相似，两者的差异在于同体门的即一中有九，所以呢一中十，这样的一中即有九者指的是自体九，而一不是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眼睛当中有你们，可是这一个我不是你们。那异体门当中的是从一来望九，所以一中有十，这个一讲的是另外一个异体的你们。所以我现在如果说异体门的话，那个十就是在座的你，可是我如果说是同体门，就是在我眼中的你。 OK， 请问一下，我眼中的你和真正的你和你是一个人吗？不会啦。可是问题是说不会的情况啦，是因为我的智慧不是如如，所以我认识的不会是周遍的你。那如果是佛，他就会是如如，他所以说他的智慧随智差别，他所认识的你就会是不同的你。好，那所说的呢这两者啊，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引文。十八行，前一门言一中十者，以望后九故名一中十，此门言一中十者，即一中有九故言一中十也。此中言一有九者，有余自体九，而一不是九。若前扁体门说者啊，一即是比一体十，等而十不离一。换言之，同体门所要表达的是，当下一法含瓜无数无尽诸法，此诸法中任一法，亦含瓜无尽无数诸法。可以说自体因亦是缘成果，自体因缘成果即成为沉沉不尽的自体因自体果的角色转换，一切终究只是顺应当下的假名施设罢了。所以就是什么意思？我眼中有在座的大家，大家的眼中有在座的大家啊，是不是？ OK， 好，来，诚如智眼大师所说，请翻到141页。随次差别故，亦尽亦不尽，何者？若一如一若摄时，即名为尽；若据说，即无尽。此自体因与果一圣缘起的道理，说明普贤菩萨行为之因，亦是诸佛所证圆满之果。从一地看，不离此一圣缘起道理；从果位言，亦不外乎此一圣缘起道理。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如是因相应，如是果。在举譬变成语法中，主在阐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缘起道理。我们需以一与十相即复相入的慧解来看待此一与十的关系，才有可能与缘成一相应。一体门或同体门所阐论的一中多多中一，与一即十十即一所揭示的缘成一缘缘成十的关系，皆说明任意法无不是缘成的。 彼此是在同一时点顿成，不可分割。请问一下，我跟你们可以分割吗？很难哦，我们照着看。所以俗情认为世间万法有前后秩序的差别，只是因为俗情的智慧尚在差别智的阶段，他们还没有分别智。差别智就是你有分别心呐、啊，很懒子的心呐、啊。那智眼大师于十玄门变法会通于理当中举出，同时具足相应门、因陀罗网境界门、秘密引显聚成门、维系相融安利门、十法隔成、十事隔法异成门、诸常存杂聚德门、一多相融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回心回转善成门、脱世显法生解门，种种这十门，每一门当中都含有十会，就是十对，此十会为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分歧、敬畏、法治师地、主办义政、逆顺体用、随根性欲，故十门十会乘一百，整理如142页的那个上表。像他这边有提到，比方说像我们举例来讲142页的表，像同时具足相应门，他所依同时，他所谈的重点是同时。那他谈的这个所约的同时呢，事实上在教义、理事、解行、因果、人法，乃至于最后的随身性欲、随众生的根欲性，它都是一样同时的。所以每一门都有后面的十会，这样 OK 吗？齁，所以十乘十就乘一百，所以这个表格中间变成是留空白，不能直线画过去，画过去就变成一个对一个了齁。所以它是十个约各十个，一乘一百。那我们来看第一行142页第一行，同时具足相应门是总数一圣缘起的道理，说明诸法彼此之间是同时具足且相应的。以因果而论，举因时果已成立，唯因度者乃能见之，而复不失因果，不堕断肠。这个一应该是上标的一号注脚，深入缘起，断诸邪见，失之谓也。他就举例说，为什么当他这个因成立的时候，果也就是立刻成立呢？他就据五行就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熟的例子，如同一位女性当她被称为妈妈的时候，什么叫做小孩？为什么可以称妈妈？因为她已经生小孩了嘛，所以小孩已经诞生，小孩诞生之时，此位女性已被称为母亲。那小孩未出生时呢，不管怎样都只能称为准妈妈。好，以此为例，举因果而论，举因时果已成立，两者是同时具足且相应的。此也就是秘密引显聚成门中所阐述的，任一法不论是引显或是生灭，皆是同时聚成的。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就当他谈同时，就是这十门看起来好像十玄门开为十门呐、啊，可是这十门在讨论的时候，他是从就看142页上面的表，就是说这十门呢，他看起来是分十门，但他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一圣缘起，也讲的就是自体法界的因与果。所以他分这十个东西来让你理解，说它是同时的，或者他举譬喻来让你理解，他举缘起让你理解，或说出它的相貌让你理解，或说出它的时间的先后让你理解，或说出它的行为四修让你理解，它的理让你理解，它的变化教化让你理解，或说出它在关心上、它在智慧上让你理解。一圣缘起自体法界，它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从它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让你理解。所以它下面会告诉你，这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同时具足相应门，乃至于诸藏存杂聚德门或者秘密引显聚成门，它事实上都在讲同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当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的时候， 他都同时必须考虑到后面的实惠实对，这样理解了吗？ OK， 只要说这一件事。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行，所以那个不待说与不说，常伴常满，隐显无别时，如彼月性常满而常伴，伴满无意识，是故如来于一念中八相成道，生时即是灭时，同时具成故，所以成秘密。如是十数，一即十，一即是显，二三四至十即为已。这边有没有问题？这段话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今天好像下午上玄义有抄到一个笔记嘛，他说当你智慧生时烦恼灭吗？烦恼灭时智慧生，一分烦恼，当你一分烦恼灭时 一分智慧增嘛，所以这个生灭无别时嘛，所以当如来一念当中三十四心断绝八相成道，这时候看起来他是成佛，但他不也是损一切生吗？所以他的生时是不是也就是损生尽时？ OK， 143页。所以在表现上面虽然好像有因缘隐显之差别，但是诸法本身是隐显同时具成的，就像是十玄门当中所举的刚才前面讲的如来一念八相成道的例子，表达这个生时即是灭时的道理。那如果我们用十法隔成一层，十事隔法一层门，它就是要来说明总相跟差别相同时具存不碍，彼此相及互相入，又不失时事的先后长短之相。所以这样的一个圆成的因个推导，可以知道说同体的总相跟别相它同时存在，也不会有障碍，彼此相及相入，也不会失去先后。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层层不尽的自体因自体果的角色做很多的转换。现在接下来到一直到143页结束啊，都在说这十门彼此是怎么角度，然后彼此怎么样在谈一件事。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下课。